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每年一次的退休会，我们这次有大概150几位弟兄姐妹参加退休会，但是在我们教会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照样有我们的主日崇拜，为没有机会去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做个准备，我们有主日崇拜。那今天很特别，是在美国的父亲节，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凡是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祝你们父亲节愉快。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比较特别，是从诗篇23篇来看耶和华的名。一方面要跟大家看诗篇23篇，一方面要跟大家介绍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我们神，他有八个名。这个名很特别，我们叫做所谓的父名，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之外，他后面还加上一个，两个合起来成为一个名。那这个名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从神学上来说，这叫做神的救赎之名，就是说这个名字给我们一种启示，告诉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属于救赎性的，就是说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这八个名所代表的是生活中八样的事情，就是看顾、供应、医治、引导、平安、同在、得胜跟蒙福。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顺序，从诗篇2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节一节的看下来，同时也向大家介绍神的这八个名字。那一开始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地方是主在的地方，也是一个圣殿，我们在你面前先恭敬的把自己分别为圣，也求主你照亮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向我们自我启示，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我们也借着这个名字来认识你。主，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得胜。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们把诗篇23篇我们再来看一遍，这是大卫的诗，这首诗篇大概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篇诗篇。他写诗的时候是距离现在3000年了，3000年前由以色列的一个国王叫做大卫，他所写的一篇诗。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想我可以很大胆的也很肯定的说，这首诗篇也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最常常诵读的一篇诗篇，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篇诗。我们中国人也很会写诗，我们所喜爱的唐诗距离现在大概是1000年前，但是这个诗篇23篇它距离现在大概3000年。你说3000年前一个希伯来人所写的一篇诗，为什么在3000年后的今天还是普遍受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欢迎呢？那不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喜欢读这一篇诗篇，甚至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非常的熟悉这篇诗篇的内容。那这篇诗篇里面帮我们介绍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大卫他这样写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开始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里面神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罗以，合起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从小就是为他的爸爸妈妈放羊。神对先知撒母耳说，你为我去到伯利恒这个地方，进入一个叫做耶西的人家里，然后你用羊的脚盛满了膏油，看到耶西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你就要把这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高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先知撒母耳他就拿了一个羊角盛满了膏油，到了伯利恒去，就走入那个 耶西的人家里去，然后耶西就把他的儿子带到他面前，一连带了七个儿子，神都对撒母耳说，这不是我所拣选的。所以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儿子？那耶西这样子回答他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一个最小的正在外面放羊。那撒母耳就这样子说，你去打发人叫他来，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就不坐席哈。就这件事情还没结束，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放羊的最小的儿子叫做大卫的带来了，然后神就告诉撒母耳说，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撒母耳就在那个地方把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就膏了他做以色列王。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他是个放羊的，家里最小的一个牧童。在诗篇七十八篇讲到大卫他的一生的时候，这样子来描述说，说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招他出来，叫他不再去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他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后来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在圣经古代，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中国人，常常说那个做王的人好像是个牧羊人，他在牧养他国家的人。所以圣经这样说，他牧养自己的百姓。那大卫可以说从小到大他就是个牧羊人，他小的时候牧的是真的羊，但是大的时候他是牧养神的百姓。那他写这篇诗的时候年纪应该是相当大了，可是他一开始这样说，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虽然我是在牧养别的羊，但是神是在牧养我。那弟兄姐妹，神也在牧养你。神他宣告他的名字，说他是一位牧羊人，所以你这一生啊，有神在看顾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那就有位牧羊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感觉到或者没有感觉到，但是神都是在那里看顾你，带领你，所以他会看顾照顾你的一生。圣经里另外有个人叫做雅各，这雅各有点像我们，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是圣经说他是心里很诡诈的一个人，他就是很自我本位，为自己打算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一辈子，圣经说他的特点就是去抓，他去抓从别人的手里面把东西抓来。那另外他也跟神摔跤，到了他快死的时候，在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要祝福他的孙子，两个孙子，他就在临死之前就这样子说他说，愿我祖亚伯拉罕还有我父亲以撒的所侍奉的神，也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他最后讲的话是说，愿那个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那位神他就感觉到说，这位神跟他有深切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好像表面的关系，但是一生当中不管他人怎么样，但神其实都在看顾他照顾他，所以是牧养我直到如今这一生的这位神那主耶稣也说他是好牧人，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有一位神在看顾你，他就是耶和华我的牧者。下面一句话他说，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供应。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当初神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叫他到山上去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祭，然后就在最后的那个紧要的关头，然后神跟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一只羊，你不必杀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就看到那只羊，把那只羊献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给那个地方取了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那弟兄姐妹，大卫他写这首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一开始就说我必不致缺乏，换句话说，神知道你这一生当中所需要所有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当中 不同的时候要不同的东西。从那个做小孩子开始，做学生开始读书，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学生，他们来美国求学，那学生有学生的需要。不少人也在美国年轻的时候，他们结婚了，生了孩子，就想到孩子的需要。那孩子慢慢长大，想到孩子长大过程，他是一个 teenager 的需要。然后一生当中，身体不好了，经济方面各方面好多好多的需要。那耶和华各方面都有供应。那我们也从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经历，知道说神在各种情况之下都会供应我们。接下来大卫他又继续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原来是死的，后来变成活的，讲到是心灵方面就活过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雅各他有12个儿子，他最疼的是呢第11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约瑟被他其他的兄弟出卖了，那他们回来就告诉他爸爸说，你所喜爱的这个约瑟已经死了。所以约瑟他非常非常的难过，难过了十几年的时间。那后来过了十几年之后，有一天他其他的儿子回来跟他说，说你这个儿子约瑟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是做了埃及的宰相。那圣经他就这样子记载说，雅各听到这句话之后，他的反应是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孩子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他来的车辆，然后接着说心就苏醒了，说他原来的心好像已经死了，一片的冰凉，因为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事情，再仔细思想说，他心就活过来了，就苏醒过来。是讲到说一个人的心为某种缘故，所以已经冰凉了，已经死过去了，但是后来看到神所预备的，他又活过来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人生呢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你就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你落到那个低谷里面，好像人家跟你讲什么话都打不动你的心，你总是觉得说心里面很 depressed，然后心里面很冰凉，好像活在很黑暗的地方里。那神可以使我们的心苏醒过来，如果你有信心，你打开眼睛看到神的供应的时候，他突然他就心里就苏醒过来，然后就相信说，神在那里，神为我们预备好了，神医治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那这句话他真正的耶和华拉法，就耶和华医治，这句话他出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那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本来是好像是一帆风顺啊，都很顺利啊，但是就在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就没有想到就进入了旷野，然后圣经说有3天的时间他们找不到水喝。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啊，就我们在家里喝水很方便，我们渴的时候随时可以喝水啊，但是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说一天没有水喝啊，你人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如果说一大群人，他们是上百万人出去，然后走在旷野，说3天找不到水喝，那你可以知道说那整个的团体里面是个怎么的情况，人会非常非常的着急。那人喝不到水的时候，身体会很不舒服，脾气也会很暴躁。可是还好在3天之后他们找到水了，他们就看到有个地方有水，他们就很高兴过去去喝那个水。但圣经记载说那个水不能喝，他们一喝进去之后就吐出来，发现那个水是苦的。那在那个死海那个地方就是在旷野的地方有时候有些那些水好像跟死海的水一样，就是它矿物质的成分很多，你喝进去之后是苦的，就好像海里面水一样，没办法喝。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抱怨就大发怨言，说把我们带出来，3天没有水喝，这么苦，好 好不容易看到水，以为解决问题了，结果一喝进去又不能够喝。那这个时候摩西就向神祷告，说神就使他看到一棵树，然后他就把那棵树说把它砍下来丢到那个水里，接着圣经的记载说那个水就变直了，然后水那个苦水就变成了甜水，是可以喝的，是清凉的水，然后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喝了那个水。喝了那个水之后，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相信神，然后要听他的话，然后并且把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你们的神。那弟兄姐妹，那个把水变甜了，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医治了，就是说神医治了那个水，使那个水本来不能够喝的变成可以喝的。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事情，有时候人家啊身体不舒服来找牧师，说牧师请你替我祷告，或者他很关心说他家里的人啊，替我的爸爸祷告，妈妈祷告。那有时候神也垂听我们祷告，真的神是医治的神，有些人他的病就好了。那很多时候是心里的痛苦，你去祷告的时候，去亲近主的时候，神就医治我们。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这句话是耶和华拉法。下面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二十三篇啊，请我们看第三节。第二十三篇第三节这样说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要跟大家看的就是引导我走义路这句话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说一下我在美国买东西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我在美国买东西蛮放心的哈，就是有时候遇到那个买不好的东西可以去退货。那在美国，特别是你在比较大的商家去买东西，你蛮放心的，他跟你说也许是一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反正在他的限期之内，你如果对买的东西不满意的话，你就可以拿去退货。那大部分去退货的时候，那个过程很简单，你就是交给他说，你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或者有什么毛病，他马上就把那个钱退还给你。因为在美国，他们那个大的商家很注重自己的名字，说我们这个商家在这个名字之下是有声誉的，所以只要你对你买的货品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把货品退还给你，我们不跟你多说，会很爽快的把钱还给你。所以在美国住了这些年来，就买东西都是很放心，不怕买错东西或买坏东西，甚至你买了之后你不喜欢，你还是可以把它给退还给他。那这是因为他那个商家很注重自己的名的缘故。那这里也是讲说，神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不懂这句话，说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那后来我知道了，说为自己的不是说因为神很自私的缘故啊，而是说神喊他注重自己的名声的缘故。神为他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一条对的道路。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说神会带我们过这个生活，然后会带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在新约或者是在旧约，当他说走路的时候，有个意思就是过日子的意思，过生活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怎么走，就是我们怎么样生活。说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就说神他会为了他自己名声的缘故，带我们去走一条当走的道路，也就是正确的道路。那这是神给我们的第四个名字，说耶和华奇根努啊，他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三节，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从这四节圣经来看后面神的四个名。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圣经。跟大家讲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基甸。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神就选了这个基甸去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可是他心里很害怕，他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没有办法去领导我们的国民去抵挡敌人。那神就给他一个证据，就说你去献个祭，然后我会把那个祭物烧掉，烧掉之后你就知道我真的是神，而且我与你同在。后来果然他看到这件事发生了，那照理说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可是圣经说他不但没有很高兴，他反而是很害怕。他害怕的原因是他发现说他真的见到神了。然后根据当时人所相信一件事情，说普通人不能够看到神，如果当你真的看到神的时候你必定会死。所以他就反而是很难过，说哎呀糟糕，我会死掉，因为我亲眼看到神的面。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不会死，因为我是赐平安的神，不但是不会说死掉，而且说神会给他好处。那个平安是说你整个人会在神面前蒙福，所以见到神，神不会击杀你，而神反而会祝福你。所以后来他就把他那个祭坛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就说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那这里我们看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是讲到说人经过很困难的时候也不害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赐平安给他们。那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经得起考验。那做牧师的话，就最常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人家病重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就看到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们有平安。那他特别是到了临死之前的时候，那个信主的人他的那个脸色跟他的那个语气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就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所以经过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主，他还是有平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好，你的杖跟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来看一看这节圣经这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他整本书结束的时候，最后有一句话这样子说，以西结书48章35节说，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在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用他原文说出来就是他必称为耶和华沙玛。那这是整本以西结书最后的一句话。他那个时候描写的是说到最后有一个新的城市会出现，然后这个城市北边是3500肘，南边也是一样，东西南北各3500肘，说整个城的四围是18000肘。然后这个城有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的所在，讲的是这个新的城里面将会有神与我们同在。那它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说将来在神的城里面神会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是神的心意，他会与我们同在。那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讲的是说，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神还是会跟我们在一起。那他描写这个你的杖跟你的竿，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种经历哈，就是那个杖是牧羊人那个杖，他上面那个头是弯弯的，带的那个杖，那个杖是说引导，引导用的。他这么走的时候，那个羊会跟着他。那那个竿是，古时候那个牧羊人他带一根短的棍子，有点像现在警察用的那个棍子，警棍一样哈。就是那个竿，它是用来是打退那些盗贼或者是野兽的。那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告诉我们两样事情啊。一个是神会引导我们，那个竿它代表的是保护，对外来说是保护，但是对内来说是管教。说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那有时候他会保护我们。外面有敌人来的时候，神会打退那些敌人，保护他的儿女。但有时候神也会用他的竿来管教我们。就不管是遇到神引导我们或保护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说神与我们同在。那反而是那些哈，如果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就有时候有人跟我说，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不觉得神与他同在啊。就如果说神不管我们的时候，反而是最糟糕的时候。但是如果神管教你的时候，那反而是好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五节，就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讲的是一个人他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之后，以前他们摆个庆功宴，然后在那个筵席的时候，就把那些被俘虏的敌人带到他们面前来，所以他描写的是说打了胜仗的意思。换句话说啊，还是会遇到打仗的时候，但是靠着主可以打胜仗。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最后他讲的神的一个名字说耶和华是我成圣的神。你用那个油去膏一个人的头，在古时候代表说是你祝福他的意思，你要把好处给他的意思。那你用油膏了我的头，那神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神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接受他的福分，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所以这第八样事情，就神所说的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这五节的圣经里面其实就帮我们介绍了说神他八个名字。一开始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耶和华罗以，然后说的是耶和华为我们有所预备啊，我必不致缺乏，讲的是耶和华以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都是讲的说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供应。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原来是死的变成活的，原来是苦的变成是甜的，那讲的是耶和华他医治我们，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讲的是耶和华是我们成圣的神。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讲的是神他赐我们平安。在下面就接着说是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是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讲的是神是使我们得胜的神。最后是说神他使我们成圣，用油膏了我们头。那最后大卫写完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他认识主，他写这首诗其实是他人生满快要结束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然后他说我一生一世一辈子都要在主的殿中啊。他觉得在主的殿中是最美好的事情，可以看到主的同在、主的恩惠啊，直到永永远远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是我们的退休会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也很感谢主这次给我们有个很好的讲员啊，借着梁中杰传道啊， 大家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今天也是王于顺弟兄跟慧玲应该是在我们当中最后一次跟我们做主日崇拜。那上个礼拜天你们听到他们的见证神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上班，给他们一份工作。我们也很感谢主，说过去这段时间神带他们到我们教会，在这边信主，跟弟兄姐妹团契，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那昨天也是发生一件也是要感谢神的事情，就是我因为礼拜天我还要回来主持崇拜的缘故，所以我通常是礼拜六退休会，礼拜六我是会参加退休会，但是我会在礼拜六的下午就先回家，然后预备礼拜天的事情。可是我一回到家之后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我姐姐打电话来的，说我弟弟 emergency 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如果他也没有我的手机号码，他就打到家里，如果我没有回到家里的话也接不到这个电话，那我们就去医院去看他。感谢主是算是有惊无险因为他突然人就不省人事，就倒在地上，然后口吐白沫。那医生给他做检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要观察一下然后吃药。所以也感谢主说刚好就是回到家里不久，不到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就接到一个电话，所以我就有机会说跑到医院里面去。那看到各样的事情好像神都在看顾，在安排就是没有想到的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都有预备，都有安排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大家所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里面看到神给我们启示他的名字，那这些名字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表达得很清楚，但是就是神他启示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每一个名字里面有他的真理在，就是说神他就是这样的神。那如果你有信心照着这个名字来认识他的话，那么你就会经历到他的实在，然后你在人生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发现说神他是真的神，是活的神。但是说如果我们缺少这样的信心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宗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外面的仪式，不是那么实际但是大卫他人生快走完道路的时候，他写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是出自于他人生真实的经历。那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没有人生真实的经历，你知道这里面讲的事情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一直到三千年之后诗篇二十三篇还是最受人所欢迎的一首诗歌，因为它表现出神的真实，其实它也说出我们内心当中很需要的一些事情。因为就在这短短的六节圣经当中，神安慰了我们，也提供我们生活上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继续的走下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名，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这一次的退休会你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时候我们还有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领受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为我们有最好的预备。这次我们真的是看到耶和华以勒，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神对我们有所供应。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求医治，因为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心灵里面有困苦的，求主这时候让他们用信心来向神祷告，也求主你赐下天上的医治来。最后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使我们成圣，你也使我们称义，我们自己没有做什么，但是主因为你爱我们就白白的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还可以到你的家里来敬拜你，求主你祝福今天来参加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